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新闻周刊又和您见面了。现在在中国大陆流行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内容是这样的：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挂号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总之呢，八个大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就是眼下中国大陆广大民众的生存现状。根据中共官方自己的统计，今年七月份的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准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 5.6%， 创下了十年来最高。中共之前的宏观调控措施几乎没有收到成效，老百姓的荷包大幅缩水，民怨急升。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听一听来自大陆人民的心声。
老百姓的生活他们也不去管，只是顾着自己的。因为目前的中国人的收入还不是很高，因为他的物价一直在涨，但收入不涨的话，那么生活方面的压力特别大，贫富差距肯定会越来越大，整个社会会非常不稳定了。
就我们赤峰这块涨得非常厉害，只能是太贵不吃吧。我们这块的生活水平，像你们要来了，根本就无法生存，太苦了吧。
对，像我们没有收入，靠那个低保的话，那非常非常艰难。那所以大陆的犯罪率很高啊，到处说大人啊，抢劫啊，社会问题很严重啊。
以前街坊邻居见面都会说：“您吃了吗？”现在在大陆，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肉价多少钱？”近期中国的食品价格上涨最多的是猪肉的价格，几个月来已经涨了一倍。很多民众呢向本台记者表示，现在已经吃不起肉了。
日常用品一日三餐必须用的也不断的攀升，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是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这个官商勾结在操控这个物价，操控这个食品，使去很多农民呢，包括我都大概三个多月都没吃肉了。
我们这边的猪肉是涨得太厉害了，工资也没怎么涨。抬价说实在的吧，都和政府离不开直接的关系，共产党就是特别腐败。
那么据了解呢，虽然猪肉价格涨了很多，但是猪蓝耳病疫情的蔓延，养猪户也不敢增加饲养的数量，因此造成了猪肉市场供需严重失衡。目前的猪蓝耳病呢，被动物学家视为是一个世纪以来猪只最严重的疫病。一位河北的养猪户说，现在的猪不好养，大家不敢投入太多。
肯定老百姓这个眼前这个现实，他不可能投资买猪养这个种猪。为什么这里边药物现在人们用的大量的药物，不管怎么说，现在就是杀猪的人他买不到猪，主要的还是就是说是最主要的是供小于求。
广东省经济协会副会长文武汉表示，疫情严重的地区猪的总量下降了60%，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自去年六月蓝耳病流行以来，已经导致多达2000万头生猪死亡。
好，那么说完食呢，再来说说住。说到现在的房价呀，更是让大陆人民怨声载道。近年来中国房价持续升高，根据中共统计局的最新资料显示，截止今年上半年，大陆各主要城市的房价相对于2004年初涨了一倍多。一位大陆民众告诉记者，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买不起房子，老百姓真的成了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
官商勾结起来，不断的就抬高这个房价，所以说就迫使普通的老百姓望楼心贪，望房心贪，根本你买不起房屋来居住，老百姓也是怨声载道，不断的咒骂，咒骂不起作用啊。报纸上、电台上说，由于这一次的物价，政府拿多少钱多少钱来补贴给老百姓，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哎，我们有钱买房，穿的吃不完还买房，住房都住不起还买房，我们老百姓呢是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
猪肉价格和房价的暴涨使得民怨四起，很多人的生活水准急速下降。曾在中新社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的高玉指出，近年来呢，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权益换来的，但他们却承担着物价上涨的压力。
以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又没有反到老百姓，普通农民工超低的待遇，没有社会保险，没有医疗保险，这种代价来获得，所以这种增长是拿中国的劳动力当血本来增长。
中共官方宣称，今年上半年钢铁建材、石油加工及炼胶、化工、电力等六大高能耗行业的增加值合计呢增加了 20.1%， 工业增长与出口扩大集中在以牺牲环境资源和人民的健康为代价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其利润呢则占到全部工业利润的 60% 以上。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清熙表示，从这种低成本的投资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政府控制的国有垄断企业。
事实上是一政府接在里面嘛，控制的银行，所以他控制这个资金，他都是政府在那里投资，就会有这个垄断跟特权的问题。然后国营企业啊，这些东西资金的水平比较低，它又控制一些基本的原料材料价格，利润就增加嘛。
张清熙教授还表示，垄断特权腐败减少，贫富差才会缩小。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由消费带动，老百姓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福利，原因是多数人工资过低，中国的教育、医疗、住房费用太高，人们不敢花钱。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指出，国内贫富差距太大，老百姓工资分配不合理。
国内的贫富差距太大，普通的老百姓的收入非常低，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仅12%左右，世界平均的40%-50%，中国人的工资其实还应当翻4倍-5倍，这才比较合理。垄断企业都是高收入高福利的，不仅利润独占，它亏本了，结果还要国家财政补贴，你这是极其不合理。
中国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贫富不均等问题已经开始动摇国本，并严重影响到下几代人的生存。而外贸顺差过大和热钱的流入这两个因素呢，导致外汇储备过多、货币供给额快速增长，加大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专家预测，未来的中国的物价指数还将持续升高。好的，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大陆的情势。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那布什宣布加强制裁苏丹，艾伦·邓斯特呢，特别致函给胡锦涛。薄熙来在加拿大的渥太华接到了法庭的诉讼状。
网络时空自由资讯，主持人石涛与您分享，请锁定今日点击。
新唐人侃侃而谈脱口秀《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全新的形式，不同一般的内容，新唐人黄金搭档金然芳菲将特邀嘉宾与您侃侃而谈，敬请收看。
说到维权这个词儿，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维权事件，让人觉得呢，就是被中共压迫的大陆民众。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一个维权团体，却是一批有钱的港商，他们在大陆投资被骗、被抢、被欺压，甚至被弄得倾家荡产、流落街头，但却投诉无门。最近呢，这些港商一起合组了一个维权关注组，要讨回公道。中国人一向隐忍，特别是这些背井离乡在大陆创业的香港商人，不是逼不得已，想来不会走上奋起维权的道路。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自80年代中共搞起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商人北上投资蔚然成风。中共当局标榜大陆人工低、成本低、政策优惠，很多人认为到大陆投资必发大财，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
在香港上深圳、东莞开厂有70,000家，
但上去开的公司是远远是，
但上去开的公司远远不止。但成功的只有70,000家，破产的差不多有100,000间公司，
成功率只有7%。那高达90%的港商失败的原因又在哪里？
有骗的成分，有失败的成分。如果做生意做得不好，那属于失败，但不公平的事是给人骗。大陆最近都有很多给人骗钱的。
近年来，香港商人在大陆投资受骗、投诉无门的个案日益增多。最近，一群在大陆投资失败的港商有感于个人单独维权收效不大，五月底联合成立关注组，希望保障港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权益。关注组并在报章登广告，很快吸引了百多名港商加入。
都是全部都是一般在国内投资受到一些司法不公的对待，有的甚至是司法迫害的一些港商，很多都打了很多年的官司，啊，结果下场都很多很悲惨的，有的甚至家破人亡，有的是破产，哈，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
本身也是受骗港商的林慧云，93年到重庆市投资钢铁厂，但遭到合作方重庆龙溪信用合作社以虚假合同骗去了300多万。
我跟合作的中方，啊，从地方上的信用社你知道吗？就是银行啊。原来他们之间有些债务啊，欠了些债务，没办法清还，那就作为我们。叫我们投资开发大西北大开发吧，引进来以后，作为合资方引进来以后，将他们的债务，比如说，就是，转移到我们合资公司的账上，让他在双方签订一些什么虚假的抵押合同，哈，就说我们合资厂借了他的钱，哈，一下子就哪去了。
10多年来，林慧云一直在国内打官司，很相信当地的律师，但每打一次官司就输了一次。原来律师和法院是勾结的。几年前，重庆市市长在香港招商时，林慧云向他们提出了他的案子，之后有关当局给了林慧云一点补偿，但只是杯水车薪。
一个抢匪劫匪拿着刀抢，将你的全部钱抢去了，人家看着你哦，没有钱坐车回去，拿点钱给你说，啊，你坐拿点钱回去坐车了，你好运了，因为我没有杀死你，没有打伤。
同样看到广告后加入关注组的香港退休警官陈玉红，曾经拥有50个中港货运牌照，过千万的资产，后来想转行卖掉产业，但没有想到遇上了骗局。
我就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一个江先生。江先生是广东省办公室一个处长吧，下海的一个处长。后来他来香港呢，开了一个公司。他用这个公司呢，想收购我那个中港运输那个公司50台车和50个牌照。当时我跟他签了一个临时协议，就是给我10万块钱人民币，就收购我。但是我们的资产值是值1000万以上。我们定好是30天以内，双方的律师就来做这个交易。他也聘请了律师，我们也聘请了律师，我们文件现在都有。但是30天以后过去了，他没有做这个做正式的买卖那个行为。这个江先生还把我跟他签那个临时协议拿到广东省公安厅，说我的公司已经是他的了。
公司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厄运更接踵而来。96年9月，陈玉红到珠海办事，一进关就被扣起了回乡证、身份证。被关10个小时后，曾和陈玉红做买卖的张先生带了广东省公安厅8科的人，把他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关了起来。
跟我说了，现在你的公司是我的，还有呢，你呢，一直不承认，所以害得我呢。现在呢，损失了200万，你应该要写借据200万。那我说我还为什么还要写给你呢？是吧？你可以不写，你不写我就一直扣留你，我就带你去广东去广州，我把你关起来。我是一个香港人，我以前也是一个退休的警察，我非常守法。我在这种野蛮的情况之下，我心里边我。很不服气，很不甘心，但是在这种权钱和这种权力之下，我为了个人的自身啊的安全啊， 那我就写给你，但是你写了以后就放嘛。
嗯，
好，放。后来他真我有我写了以后，就我说我欠他200万，
嗯，
然后就把我推出派出所了。我说我要见这个派出所的最高的所长，他说你不用见了，什么人你都见不到，违章证、身份证不还给我，把我推出去。
陈玉红被迫在广州流浪了20个月，他批评港府没有切实保护港人的投资权益。
像英国政府以前，我写信给彭定康。最低限度有一个回复给我，他会关注和把这个事情跟国内的有关单位去联系。但是我后来97以后写信给董建华，写信给所有的官员，一封信都没有回复给我。
另一位关注组成员汪申荣于93年购入了深圳市布吉镇国都花园商场一个铺位，96年发展商国都集团公然拆掉了他的商铺，改建大型商场，但不付租金。汪申荣指对方的行为与土匪黑社会无异。
我现在投诉都无门了，那个公司都没有了，他另外换一个一家，那这是国土局都很大的问题，怎么可以办房产证给他？我法院判给我不办房产证，他不办给我，你怎么可以办房产证给他？
关注组提出了5点诉求，包括要求中港两地成立专职机构处理港人的诉求等。6月25日，他们并派出6名代表到中南海上访，但却被中共国安监视，扣留后返港。而中共港澳办官员答应7月底给予答复的承诺，至今没有兑现。他们呼吁外界关注港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权益。林慧云更希望其他港商以他们的遭遇引以为鉴，
最好就不要去带了投资了。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那么很多港商的遭遇呢，在很多外商、台商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这位在中国河北投资了50万美金成为受赞扬的外商独资企业主呢，被自己亲手提拔的大陆青年干部在地方政府大胆包庇不法、保护特权的欺压下，债权变债务，最终呢放弃了一切逃出中国大陆。后来他以自身的经历写成了书籍《投资中国你需知道的陷阱》，并成立协会帮助台商维权。对于香港商人联合起来维权，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高兴，他希望投资中国的受害者能够串联起来共同打拼，不但为了个人的权益，更为了中国的前途。对于有人对中共仍抱有期望，我们来看一看高先生是怎么说的。
有很多人跟我说中共是因为经济起飞是越来越好，中共会改变的啊，但是中共改变的其实他没有改变的就是那一张嘴巴。胡锦涛上台之后，他又对台商发表4个坚持，我们要坚持执行台湾投资保护法，但是一个案子都不给你平反、啊、所以你说他有改变吗？
常言道听人劝吃饱饭。以上几位港商的现身说法，对于有计划要到大陆投资创业的人呢，或许大有注意，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更不要说在现在处处是陷阱的中国大陆了。好了，感谢我们香港记者梁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的其他新闻事件，然后稍微休息一下。
在韩国代表团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努力之下，两名韩国女性人质在被绑架了近一个月后，星期5平安抵达韩国。两名获释者分别是37岁的电脑软体工程师金庆子，以及32岁的动画教师金智娜。两名人质返国后表示感谢各界关注，并希望另外19名同伴也能在最短时间内被释放。而南韩政府正与塔利班进行第二轮谈判。美国总统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星期1正式宣布辞职。罗夫表示，他并不是被迫辞职，而是将计划在辞职后从事教学和写作事业。在布什两次获得大选胜利的过程中，罗夫作为首席政治顾问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资料显示，横扫加勒比海岛，摧毁了当地电力，并引起山崩的强飓风迪恩，星期6强度已增强为4级，并且强度仍在持续增加中。目前迪恩正持续逼近墨西哥湾油田区，强度极可能增强至第5级的超级飓风，
预计强飓风迪恩将影响到墨西哥湾的石油、天然气生产。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奋进号航天飞机机腹隔热板出现一道小而深的裂痕后引起关注。经过研究，美国航空航天总署认为这道裂痕不会影响返航安全，加上就地修补风险极高，决定回航后再行修理。美国玩具制造商美泰8月14日星期二再次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回收近2000万个中国生产的玩具。美泰称，这些玩具上有对儿童构成危险的小磁铁和含铅涂料，这是美泰本月第二次大量回收中国制造玩具。另外，据美国玩具反斗城有限公司说，在一项独立的检验中发现一些中国生产的婴儿围嘴含有过量的铅之后，该公司决定从属下的连锁商店撤走所有中国产塑胶婴儿围嘴。自8月7日以来，持续不断的暴雨在朝鲜引发严重洪水灾害。朝鲜官员称，洪水造成30万人无家可归。由于大雨，这个贫穷的共产政权国家粮食收成损失严重。历经4个多月的审理，马英九特别费案一审宣判终于出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宣判马英九无罪。法官认为，特别费属于实质补贴，马英九并无贪污图利自己的意图。马英九随后表示，感谢支持他、相信他清白的民众。今年7月刚刚加入美国洛杉矶银行队的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于8月17日在纽约出席了一场为喜爱足球的孩子们进行的慈善募捐活动。英国伦敦的杜莎夫人蜡像馆星期四开始展示好莱坞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一尊以真人比例重新铸造的蜡像。
纵观欧美和亚洲的经济大局，掌握最及时的重要财经趋势，
您好，我是张明竹。
各位您好，我是雷台生。
财经最前线，您不可错过的每日财经报道。
本周美国犹他州矿井塌方造成6名矿工失踪事故发生以来，美国各大媒体均全天候的跟踪报道，随时通报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自由媒体所起到的作用。相比之下，在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100倍的中国大陆，对同样事故的报道却仅有只言片语。更奇怪的是，大陆的媒体报道别国的灾难比报道本国的要起劲儿得多。美中两国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差异之巨大，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两国人民所享有的知情权和对灾难处理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以下呢，我们就来看看本台记者杨小梅所做的深度报道。
凡重大事故发生，美国媒体往往和警方同时赶到现场，此次犹他州的矿难也不例外。各大媒体现场安营扎寨，美国观众透过电视随时可了解救援情况。最初矿主 Bob Murray 的一句话，矿工是死是活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并说这是地震引起的，是自然灾害。一席话显然引起了媒体的不满，不仅在电视上反复播出，而且把他以前的老账通通翻出，使他再也不敢强词夺理，只有调动各方救援力量，全力以赴投入营救行动。被困矿工的姓名、照片以及家属对救援工作都有哪些不满和要求，均透过广播电视进行了报道，并号召全国在周日礼拜时共同为矿工们祈祷。这让我们看到了民主国家的媒体所发挥的作用。
这些国家把他的国民当人，中国的煤矿事故报纸上就那么三言两语，而且三言两语的报道的前面都是地方官员怎么样的去尽责任，怎么样组织抢救，把一个灾难变成了地方官员表扬地方官员的英勇的报道了。
在美国这个或者在其他的西方民主国家，这个媒体它不是谁家的喉舌，它是一个社会的公器，它是要为这个普通百姓的这个知情权服务的，所以它这个很多事情，他们了解的这个速度比政府还快。就你包括这个总统啊，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些政要什么的，他们都需要来看新闻 来这个看电视，来了解现在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某种程度上讲，在知情权上，美国总统政要与普通百姓是一样的，而在中国大陆往往是本末倒置。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国大陆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而媒体是怎么报道的呢？仅以去年同期山西宁武县的一起造成18人死亡的矿难为例，2006年8月4日，山西忻州宁武县西马房乡大灰窑煤矿发生了有害气体涌出事故，共造成18人遇难。而对这起死亡人数是此次油塌矿难失踪人数3倍的矿难的报道，我们花了数个小时查询了上百家媒体的网站，却发现所有的报道全部出自新华社的一篇文章。这篇发自新华社记者陈中华、谭博文的新闻加标题总共255个字，而且大部分还是引述山西省安监局有关负责人员的介绍。那么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家属是如何安抚的？此后再无下文。
在中国，这个任何这个重要的这个消息、事故什么的、灾难什么的，都首先是通过内参一层一层的报上去，一直报到这个政府和共产党的首脑那儿，他们是先知道的，然后他们再根据情况，看哪些可以让老百姓知道，哪一些应该是过一些时候让老百姓知道，就是说把新闻的发表要推迟，这些都他们都是很有技术的，而且是这个实行的这个非常严密的控制。严格的说，中国那个不应该叫媒体，它就是这个党的这个机关，就是说过去叫机关报，就是说是党的电台、党的报纸和党的这个电视台。
在中共官方广播电视报纸上，虽然少看到对本国突发事件的详实报道，但对国外发生的天灾人祸报道起来却不遗余力。这次对犹他州矿难的报道，有的还冠以美国也有矿难这样子的标题，似乎美国的矿难让大陆的矿难合情合理，让人觉得我不好你也不好，我人权差，美国也有警察打人也有虐囚。但是美国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在媒体上是看得到的，而且事后当事人都会在媒体的监督下受到相应的法律处罚。而中共警察打人甚至杀人，你在官方媒体上是看不到的。因此郑毅先生指出，人们所说的人权不是指在某一地区是否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而是政府从法律、从行政是限制这些还是鼓励这些。他并指出，中共很多人权问题是政府、警察直接参与的，而且呢，同时还教会了人们一套变异的思维方法。
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一开始建立，这个西方的有些民智的人士就开始提出这个洗脑这个概念。
对，
就说那个，如果你长期的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生活，你在这个封闭的社会中，你只有一个新闻来源，你只有一种主流观点，那么长期你只有一种教科书。如果长期这样下来，你从小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是这么样受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教育，长大的，这个人基本上就废了，就废掉了。这个人，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为什么呢？你说什么，他都有一套这个已经这个自备的非常完整的一套意识形态的说法，来和你这个来和你这个真实的一个和一个真实的世界对抗。其实人们所说的人权，不是指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是不是发生了坏事，而是说政府从法律、从他的行政、从各个方面是限制这些还是鼓励这些。
对，
是指政府行为。
好的，感谢郑毅先生，也谢谢小梅。曾经听人说过，如果真的要开放大陆的媒体网络，让大陆民众能够听到看到事实真相的话呢，共产党不用3天就垮了。这也就是真相所具有的力量，也是中共为何大力隐瞒真相的目的。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